月平啊，又进了秦桧府。
大更的下夜来了一大帮，哎呀，有刺客了，有刺客了，快到前面叫人去。月平的心呢就一沉，完了完了，不如听穆剑的话早走。哎呦，这下被人家包围还了得了，一会儿司空亮再领着人来，我是插翅难飞呀。但事到现在义无反顾了，怕也没用了。月平冷笑一声，我说你们八个人，哎，你们八个人叫什么名，敢不敢跟我道个腕儿？我来了我就不怕，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一块上了。嘿嘿嘿嘿，小辈好，要问我们弟兄八人何许人也，乃紫云山八侠是也。月平一听，哎呦，紫云山八侠，知道，听老师张三丰讲过，现在江湖武林道有紫云山的八侠，八把神刀啊，善于摆乱刀阵。老师讲过，如果遇上紫云山哥八个，千万要留神，要被他们困在乱刀阵中，慢说是你，就是为师，恐怕也跑不了，
完了。
哎呦，紫云山八侠也是秦桧手下的人，看来这个人还得有权有势啊，不管多万不人揍，有了势力有了钱就有人给他办事儿。这些堂堂的侠客呀，哎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真是悲惨极了，他们的心灵得多丑恶吧。小月亭把牙关咬得咯咯山响，哈哈哈，闹了半天是紫云山八侠，哈哈哈哈，今天月某就凭着这把铁伞会你们一会，来吧，咔嘣一摁崩簧，宝伞张开，月亭身形转动，一人会斗八侠，八个老头跟走马灯一样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月亭一个人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这就豁出去，把浑身那能耐全都施展出来，正手是宝伞，左手是通天八卦掌，远了用伞砸，近了用掌击，身形转动，鬼影浮形，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。八个老头打着打着，暗挑大指罢了，英雄出少年呢。这个月亭这小子不但浑身上下都是胆，武功十分了得呀，这他就是个年轻二十挂零，这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，就这小子谁也惹不起，嗯，可惜你活不到那时候了。弟兄们加紧进攻，是刷，摆下了乱刀阵，四个进攻，四个休息，四个撤起来，四个进攻，连环穿插发动进攻。小月亭招架不住了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玩这个劲儿。你想这个人要累到这种程度，这个仗还有法打吗？再看人家八个人谈笑自若，乐乐呵呵，怎么也没怎么地。再这样打下去，小月亭不用人家伤他，自己就躺那动不了了。可就在这时啊，月亭就感觉到自个儿这个屁股蛋子上，哎呦，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。究竟这个伤口有多么深多大，哪有时间看去，就觉着火烧火燎，一股剧痛，这一哆嗦这功夫， 这膀子
趁着，哎呦，
又来了一下，鲜血奔流，那刀尖子划上就是一口子。岳平心里头清楚，我命休矣。完了，看来这个木剑说的还真就对，对不对？我也恨他，我也恨他。如果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我自己这一掌就打死我自己，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个活的，那滋味太难受了，不是没吃过那个亏。正在这紧关劫要的关头，突然这房上人还没到呢，虎鞭先响声，啪啪。月婷在绝望之中听着鞭子一响，眼睛就一亮，哎呀，虎妞，虎妞姐姐又来了。每当关键的时刻，我这姐姐不知从何处飘然而至，她真是我的救命星啊。月婷这一激动啊，喊出来了，眼含痛泪，虎妞姐姐，姐姐快来救我，我顶不住了。随着鞭声一响，扔下飞身形跳袭人，掌中鞭子一晃，啪，哎呀，扑通就甩出一个去，一转个啪，一鞭子缠在紫云山八侠老三的脖子上，手腕里一带一甩，一溜滚就摔出去。鞭子叫神鞭，势不可挡，打的是东倒西歪，就来到月平近前。姐，月平一看呢，不是虎妞，你叫错了，下来的也是个姑娘，这姑娘好像比这虎妞这个稍微高着一点，比虎妞稍微瘦着一点，虎妞呢有两颗虎牙，这姑娘没虎牙，如果她也长着虎牙，再使这鞭子，再这身衣服，好像跟虎妞没啥区别，你仔细看她不一样，但就这姑娘比虎妞长得还俊，看这意思十七八岁，不能到二十岁。岳庭心说，谁这是啊？他怎么也使这鞭子？这时候你想想，哪有功夫问呢？没功夫。就见这姑娘左手来到近前，抓住小岳庭的膀子，岳庭快走，快抓岳庭好像个包一样，啊，刷一下把他撇到房上去了。当然月平也得有两下子，没两下子行，借着他这个劲儿，腰眼一使，这扔就窜上房子。这姑娘紧跟着一晃鞭子也上了房子，拉住小月平，走，快走。刚一转身，房上还趴着俩，虽然不是紫云山八侠，也是秦相府的打手，这俩刚要挺家伙行刺，让这姑娘听见了，叭叭左右开弓两鞭子，哎呀哎呀，肉肉扑通扑通，从房上栽起去了。紫云山八侠那个大爷稍微有点公鸭嗓子，电步凝身，嘴子就防上来了，到了房上捧刀刚要砍，这丫头连头也没回，一翻腕子，鞭往后甩，啪！这一鞭子抽的太狠了，正抽脑门子上头，这大爷站立不稳，啊！日！从房就摔下去了，也该这大爷倒霉，底下三条腿大铜饼还带个尖儿。这是没事啊，给他烧点檀香，放出香气来， 院里的人来回出入，闻着好闻。听说这东西呢，还避一些瘴气什么的。就在这摆的，他这脑瓜正好磕在这尖上，噗，万朵桃花开。紫云山八下的大爷死于非命，就这一顿划了没超过两分钟了。然后这姑娘单手提着虎鞭，拉着小月亭像飞一样，出了临安，一直跑到阳台山下葛仙庵，就是月亭提出比武那地方。天哪，似亮似不亮。这姑娘回头看看，没有追兵，这才放心。哎呀，哎呀，折腾的可把我累坏了。月亭啊，你累不？月亭都傻着了。啊，多谢恩公。哎呀，恩公啊，没有您鼎力相助，焉有小可的命在？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姑娘还不客气，拜就拜吧，磕仨头。别听一听，这咱不客气啊。那么话已经出口了，磕吧，磕仨头，起来吧。哎，月亭啊，我记得我刚一露面的时候，你喊什么来着？喊什么？虎妞姐姐。啊，是我喊过。因为呢，我有个姐姐叫虎妞，跟你使一样的兵器，她一伸手之前呢，先甩两下鞭子。所以我就以为您是我虎妞姐姐呢。哎，这么办吧，既然你已经叫出姐姐来了，那我就算你姐姐吧，你就是我小弟。月亭一听，这好嘛，这位他岁数没我大呀，我成他小弟了。话已出口，无法更改，小弟就小弟吧，叫什么也是个代号。请问恩公，哎呀，行，别扯闲白啊，别的什么都甭问，我还没问你呢，用不着费这些话。现在已经离开了险地，咱们应该喘喘气儿了啊，跟我来，哪里去，你来吧。这姑娘提着鞭子在头前走，小月亭在后头跟着，这个气血已经平和了。月亭就赶在这个屁股蛋子上火烧火燎的疼，一摸哟，还冒血呢。哎呀，觉出这伤疼来了，但是都糊成血嘎巴了，没伤着骨头，无非皮里肉外，所以呢伤不太重。月亭跟着他就到了葛仙庵一座小庙。等等，开门呐，我回来了，开门。无量天尊，这么早是什么人？你开开吧，念那玩意儿干嘛？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老老道。这老老道年纪不小了，快70来岁了，胡子都白了，腰板倍儿直，两眼倍儿亮，拿着苍蝇栓，背后还背着口宝剑，来到外头就问：“谁啊？”姑娘把眼睛瞪：“我。”“不是你没睡醒啊？你看我是谁？”“我。”“哎呀，无量天尊，师叔回来了。”“嗯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”“这位是少外，不该你问的，别多嘴。”“哎，是是是。”“兄弟，给我进来吧。”庙门关上了，里边还有个小老道，这小老道20多岁。这姑娘就跟他说：“你吃饭没？”“我还没吃饭呢，我刚起来。”“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，连放方再在这吃着，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。”“是是是。”
小老道拿两个干粮饽饽到门口坐着吃去了，然后看着阳台山，瞅着周围有没有人在那放哨，咱暂且不提。月亭一瘸一点的等进了小庙一看，哎，小庙不大，干干净净，非常谨慎，小院还真不错。进了屋，月亭这屁股不敢沾椅子，哎呀，用一面沾着，那小脸灰淘淘的。这姑娘一看乐了，哎呦，瞅你这小脸儿哦，灰淘淘的，也该洗洗脸了。这个大姐，我伤正疼痛。哎，对了，我忘这茬，你还受伤了。我说观主啊，你过来。师叔有何吩咐？咱们先给他治治伤，然后准备点吃的。哎，说着，这老老道挽挽袖面，亲自出去打水。一会儿拎进两桶水来，一桶凉的，一桶热的。拿出了一大摞子干净的白布棉花，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。这姑娘看看，你那金疮铁扇散八度膏最好的药都在箱子里，都在这里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回我给你打下手啊，主刀的是你，你看看他伤口发炎没有。哎，我看看。我兄弟趴在那床上，把裤子脱了。啊，这怎么还臊了，抹不开呀。病不瞒医，你懂不懂？有什么病不能瞒着医生。嗯，你怕什么？连我都还不害怕。我也是越听一听，当着这么大姑娘脱裤子，这事儿是太难为情了。这姑娘一把把她摁到床上来，拉倒吧，假正经。嗯，他死了。哎呦，给拽下去了。那个老老道面无表情，早就把手都洗干净了，袖面高碗看看，也就那么长个口子，翻翻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皮里肉外，就是流血多了一些，刀上没有毒啊，劲道，这没事儿。你挺着点，我给你缝几针啊，还得缝几针。哎，咬着点牙，你这种身份你还怕疼吗？月亭一想，我挺着吧，消了毒，然后敷好了金疮铁扇散，还得动手术给他缝几针，一共缝了九针。月亭疼着咬牙挺着，一直缝完了，再上着药糊上给他包上。哎呀，轻巧多了。嗯，这回妥了。然后是胳膊更轻，就划了个口子，上点药一包拉倒了，用不着缝。裤子提上，裤子后头有个口子呢，这玩意也不带劲。没事儿，我找针我再给你缝缝啊。还缝啊，裤子缝，露着屁股蛋子。哎，针就有针线，这姑娘再叫她趴那儿给她缝上了。哎呀，月亭心说还真行啊，我这个人呢还真是犯贵人，她走到哪儿都有人帮忙，这回也敢坐着了。老道把应用之物全都撤下，师叔吃饭吧。啊，你坐好了吗？我现在就去坐，你们少坐片刻。老道出去了，这块开始唠闲嗑。月亭赶紧二次拱手，恩公，我一说话你该呲得我了，老嫌我多嘴，这阵屋中无人，敢问恩公尊姓大名？你这个人真贫，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说，可也罢，看你出于至诚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。是是是，我是河南人呐， 河南汤阴县的人
啊。哪儿的？
河南汤阴县，
跟我一个地方。
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，
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，
是吗？我姓金呐、我叫金芙蓉。
哦，金芙蓉，姐姐这名真好听，
好听吗？我娘鲁氏，我爹爹名字叫金瑞。
哦，金瑞，
没听说过。当然要提他的名字，你是不知道。你父亲岳飞在世，我爹爹曾经跟着你爹爹在一起打过仗，还在岳飞岳大帅手下做过中军官呢，二品中军呢，跟随你爹多年。
是啊，哎呀，这么一说，姐姐，咱们就不是外人了，更亲近一步了。
但拉倒，少套近乎，少套近乎。其实我爹呢，也遭了毒手了。
哎，说起这话来，我不愿意提往事。
就因为跟着你爹抗过金，打过仗，就遭到这些奸臣的反对，特别是秦桧呀、害死你爹还不算，我爹也受了株连，也惨遭毒手。那时候我很小很小的，被我老师给我救走了。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成人的，我这身能耐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。这次奉师命下山，我也是找秦桧报仇，给我一家人雪恨。
姐姐，要这么说，咱们同命相连呐、这就不分彼此了。请问贵恩师，
拉倒吧，你这个人贫贫呐、刨根问底儿的，不告诉你是谁。我
好吧，那就不问了。岳平就在这琢磨着，
他爹叫金瑞，做过我爹的中军官，这名太陌生了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人有谁跟说过这事儿？
金瑞
没听说过。哎呦，一想，我爹领着百万雄兵，那底下那个将官多得很，上哪儿挨个都记住去。除了几个有名的人知道，其他的人当然无人提及，这事也不奇怪。当正盘算着呢，老老道进来了，
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哈哈哈
哈。说着把桌上的东西挪下去。岳平啊，觉着怪不忍心的，你那么大年纪在这侍奉着，起来也跟着忙活。金芙蓉一看，待着你坐下，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。你现在你忘了，咱俩平辈，你是我小弟，他管我叫师叔，你自然也是师叔了。
你个老大辈，你就在这坐着
吧。哎，
小弟，遵命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